好梦还是噩梦？上一次做梦是什么时候？我知道年轻人一定有很多梦啊，昨天也做梦啊。人最可怜的就是连梦都没了。梦哈，英文叫 dream。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最著名的就是演讲，就是 I have a dream。啊，马丁路德哈，而不是那个宗教改革的啊，是一个牧师啊，叫马丁路德金啊，他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就是 "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这个伟大的梦给当时的民权的运动啊，带来了很多的光明哈。我相信都做过，人都做过梦哈，可能多的或少的，好的或者不好，好的就是好梦啊，人做了好事很开心啊，然后有一个开心的梦或者一个美梦啊，我们都盼望美梦成真哈，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噩梦啊，看到有人欺负你啊，欺负你或者害你的时候啊，今天早上跟小维尼昨天刚刚从中国回来大陆回国回来哈，他说，做了一个梦，在家里面做开小组啊，突然绑进来一群人，把他们都抓走了，噩梦啊，把他肯定是把他吓醒了。今天的经文就是讲到雅各的一个梦哈，雅各出了别是巴夏，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啊，因为太阳落了啊，太阳落了，就太阳落山了。到了晚上，雅各走了一天啊，很累，要睡觉了。然后说雅各怎么样，就捡起那个地方的一块石头啊，枕在头下，在那里睡觉，睡躺卧了啊。睡着之后，这个晚上雅各就做了一个梦啊。这个梦是雅各枕着一块石头做的啊。谁枕过石头睡觉？我猜应该都没有。就算我们去 camping，我们都会。忘了带枕头啊！有一次我忘了带枕头，我都会拿着自己的衣服啊垫在下面啊坐啊睡觉啊，不会拿石头的啊，又硬又冷啊，很惨的这个情景的描述哈。其实雅各是我们知道是以撒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孙子啊，出于名门望族啊，雅各自己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落到这么惨的地步啊！雅各的智商很高啊，没有测过，但是智商极高，手段极其高明啊，而且做事果断啊。我们前段时间讲的哈，就是哥哥以扫打猎回来又累又饿的时候呢，以扫累昏了，雅各就煮了一个香气四溢的红豆汤啊。哥哥对这个雅各就说："兄弟，你给我吃一碗红豆汤哈，我快要饿死了啊！如果你是雅各，你怎么做呢？"李颖怎么做？你很有爱心的，你不可能这啊！我相信李颖就会说："哎呀，哥哥，你很辛苦哈，打猎打得很辛苦啊！你打猎给我们家里面晚上有这个美味的猎物啊，可以吃哈，然后你赶紧吃这个红豆汤啊！"雅各没有那样做啊，他没有像一个关心哥哥的弟弟根本不念兄弟之情啊。雅各提出了一个交易，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就给你红豆汤。当然，以扫就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啊，用一碗红豆汤换走了宝贵的这个长子的名分。雅各的智商很高啊，手段很高明啊，但是雅各也没有就此满足啊。长子的名分得到了，但还需要得到一样东西，就是父亲的祝福啊。这样的话，这个才是完整的啊。那他实施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啊，他穿上了哥哥以扫的衣服啊，因为他的皮肤很光滑，哥哥的皮肤比较毛糙。然后呢，以撒眼睛年老了，眼睛就看不清楚，他就但是感官还是有的，他就摸嘛啊，摸这个。他又很怀疑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但是呢，因为他的你看他手包着个羊皮嘛，就看摸上去像这个以扫的手啊，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是以扫的手啊。在怀疑的时候啊，以撒就问了雅各："你真的是我的儿子雅各吗？"啊， 人走错路的时候呢，会越走越错啊。那这个时候，雅各就直接的说谎啊。他回答父亲说：“是的，胆子也很大，手段高明啊，智商极高、机关算尽的人，怎么会混得那么惨？”其实很讽刺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以为得到了所有的一切，结果发现失去了所有然后这个为了躲避以扫这个哥哥的追杀，他要背井离乡，不要说长子的名分，双倍的家产，连家也没有了不是很讽刺吗？睡觉的床也没有了，枕头也没有了。要垫这个石头睡觉啊？为什么垫石头？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哈，他必须要用石头垫着，因为他是睡在旷野，没有房子，什么都不能保护他啊。如果野兽来的时候，他可以第一时间把那个石头拿起来，抵挡野兽的攻击，很讽刺的。我记得有一个哪一个也著名的喜剧演员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逗笑了全世界的人，却发现忘记怎么样让自己快乐。人生就是那么讽刺，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得到了一切，结果发现一无所有。弟兄姐妹，没有目标的人生，有时候就会出现这样极具讽刺的事情哈。有时候我们拼命的爬。”努力的爬，爬到了山的顶峰，发现爬错了，爬错了山啊！我爬的是 Gross Mountain，但我爬上去发现是 Cypress。想爬到黄山顶上看那个迎客松是吧？黄山顶上是可以看那个迎客松的哈，结果爬半天，爬得累得要死没有迎客松，看到四个字"华山论剑"。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目标没有了，爬错了山了。好的东西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要，也应该要，也应该都争取。但是千万千万不要走错路，不要爬错山。长子的名分好不好？好，当然好。父亲的祝福好不好？当然好啊。幸福的生活好不好？啊，当然好。我们都追求幸福的生活，豪车啊，这个。Mercedes-Benz 啊，这个保时捷好不好？当然好，我们都要可以去争取哈。大龙虾好不好吃？当然好吃啊，最好每天都吃。万贯家财好不好？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不要。都好，好得不得了。长子的名分代表了祝福，代表了产业，代表了荣耀。想要得到它本身的愿望都是好的。那目的也是好的，那么结果呢？看似这个结果看似就是雅各得到了长子的名分，父亲的祝福看似得到了，结果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什么都没有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意图目的都是好的，结果好像也得到了，但是突然失去，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路走的对不对我们的方法我们的雅各出现的问题不是动机的问题是方法和手段的问题。雅各靠的是欺骗靠的是狡诈，靠的是自己的小聪明雅各走错路其实上帝在雅各出生的时候就跟他的母亲就讲了大的要服侍小的，神早已经拣选了他。就像神已经早已经拣选了我们一样，神已经拣选了他，只是还没有到时间，雅各就等不及，他觉得太慢了，这个神的速度太慢了。于是呢，我要给他加一把力帮神一把，想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却使用了人的方法。雅各的问题在于，他选择了靠自己的努力去抢夺。而不是相信上帝真的会赐给他。使用错误的方法， 通常会让我们的生活啊变得一团糟。路走错了，山爬错了，雅各用狡诈和欺骗得到了他所有的一切，结果什么都没留下啊。那个身强力壮的哥哥以扫啊，他知道这个欺骗的真相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等父亲去世，扶丧的日子一过，我就一定要杀了雅各啊。他的妈妈是很喜欢这个弟弟的哈，利百加很喜欢这个雅各的，所以他编了一个非常属灵的理由哈，编一个非常属灵的理由是很可怕的啊，编成一个非常属灵的理由，他说哥哥以扫又讨了一个老婆，是一当地的赫人啊，他说如果说雅各也做这样的事情的话，我还不如死了。经文是这，他说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妻子啊、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的话，我活着有什么益处呢？啊，对，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吧，我不活了。然后以撒就答应了老婆的要求啊，对雅各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去回到父家哈、到巴旦亚兰去，到你的外祖比土利家里，在父家去找一个妻子啊，一个非常站得住脚的理由，很属灵的理由啊。比土利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哈、亚伯拉罕有两个兄弟哈、我们知道一个哈兰，他的儿子是罗德哈、然后比土利是拿赫的儿子哈、就是他们是堂兄弟的关系哈、所以利百加的哥哥就是拉班，所以雅各就叫拉班叫舅舅啊。雅各要回到本族父家去找一位新娘，哎，很相似哈、我上次讲到历史不会重演，但是确实有惊人的相似，如同亚伯拉罕让以撒去父家找新娘一样哈、以撒让雅各也是说你回到哈兰去找一个本族的媳妇，但是不同的是亚伯拉罕让这个老仆人去替以撒找这个新娘哈、带了很多的彩礼，很多的骆驼，很多的金银财宝，但是雅各这次他因为靠着自己的努力哈、他很惨的一个大少爷、成了一个流浪汉，成了一个逃亡者、离开了舒适的家，离开了疼爱他的母亲、独自的踏上了前往哈兰的这条路，据说这条路是很不好走的啊，很多的山路，那从别是巴到哈兰将近有700公里啊，要穿过很多的荒凉的旷野，很危险的，有很多野兽的和危险的山地，雅各一个人一个仆人也没有，也没有骆驼代步啊，只能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的走。700公里要走多少天呢？我相信我们人的行走的速度应该是4公里到5公里走，通常1个小时。如果一天走8个小时不停的话，30公里左右啊，那又是20到30天。白天烈日当头啊，晚上又是寒风刺骨。最重要的是前途未卜。他回不到自己的原来的地方了哈、然后要去舅舅那里啊，这个舅舅会不会对他好呢？都是一个未知数哈、这30天的路程怎么样去走啊？神真的是很怜悯。我们看这个地图的时候，你看别是巴到伯特利很近，没有几天没有一点点的时间哈、怜悯的神就给了雅各一个梦。在第一站就叫伯特利，当那个时候叫路斯，经文说那个时候叫路斯。雅各做了这个梦是给他在剩下的600多公里路程的一个盼望。在梦的当中，雅各做梦做到了一个梯子，这个梯子是很有名的，我们称这个叫雅各的天梯，天梯就是从天上的雅各的天梯啊，我查了网上，雅各天梯是现在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一个词汇啊，有电影啊，名画更是不计其数啊，你去欧洲参观啊，这个电影是2部电影啊，前面那一部更好看啊， 这个是主演是那个《肖申克的救赎》的那个男主角，还没有出名之前演的哈。这个是雅阁的天梯的植物，在中国叫中国植物园里叫这个蓝岭梯草啊，蓝岭梯草就是它的那个叶子就像像梯子一样的哈。这是一道英国的菜啊。16.75英镑，挺像那雅阁的梯子的哈。这个是电子设备，最有意思的，我找到这个，6000多美金啊，很贵啊，健身器，你永远都爬不到顶，很短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梯子它往下走。那我们自动扶梯是往上走嘛，对吧？我什么力气都不用，他就给我送上去。这个梯子往下走，你爬得越快，它降得越快。这个可能我没见，但我见过 一种游泳池啊，很短的，就也不是游泳池了，就橡皮的啊。然后它，你永远都游不到顶，为什么呢？因为你游得越快，对面的水冲过来冲得越快，所以你拼命游拼命游啊，没有用。这个也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神学的含义在里面。无论你多么努力啊，你都爬不到顶。雅各的梯子啊，在经文当中说头顶着天啊，头顶着天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头顶着天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巴别塔啊。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顶的嘛，通天啊，打到天上啊。但是人造的东西啊，越高啊越不稳。世界第一高的，它为什么再往上造到天上？因为越造难度越高嘛，越造越不稳哈。如果你住在这个 house 里面的话，现在温哥华下雨了哈，那在雨季之前呢，我就会劝你，就是把那个这个我们叫 gutter 啊 ，gutter 就是排水哈，屋顶的排水，因为很多树叶嘛，你一定要把它清理出来，否则的话呢就堵住了，就这个屋顶的就会有损害哈。那房子越高呢，你就要加个梯子啊，越高越你去清理的时候，我看下去好脚会发抖的，你知道，我的脚是会发抖的哈。地上的东西通常是这样啊，越高越不稳固。但是这个天梯不一样，天梯是从不是从地上建上去的，而是从天上抛下来的，所以天上的那头是稳固的，你往上爬不会有问题的啊。巴别塔的通天啊，跟雅各的这个天梯这两个通天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啊，就如同刚才那个健身器哈，你靠你自己，你永远没有办法爬到这个顶的，门都没有哈、啊，有句话叫门都没有哈、啊。但是雅各做梦的这个梯子啊，它是从上而下的，所以啊叫天梯，所以不会门都没有，而是可以真正的通到天上的啊。因为雅各说了一句话，这就是什么神的殿啊，这就是天的门哈、啊。这里的经文描述这个梯子是立在地上，梯子的一头。立在地上，梯子以上呢？经文说耶和华什么站在啊？耶和华站在梯子的上面啊。那其实，在当时的时候，那个梯子啊，或者说楼梯哈、啊，这些是很少见的。我不像我们现在都是楼房啊。当时的时候，不管你多有钱，大户人家，他们通常盖的都是平房啊，都是。就算是很豪华的宅都很少用这个楼梯在这个建筑当中民用的建筑当中的、啊、但是如果说是祭坛或者神庙通常都会有阶梯的，为什么呢？它就是在当时的美索不达米的时候，那些的神庙都是阶梯状的，它就是相信天神跟人或者天跟地是分开的，它需要有一个阶梯人可以走上去的啊。这个梯子就打破了这种的分离哈，创造了一个 通道，在这个通雅各的梯这个通道，他告诉你啊，不是啊，不是你爬上来找我，你爬上来找我，你是找不到我的啊，是我会从天上啊向你显现，啊，以撒华兹哈、啊、被这个人被认为是英国的圣诗之父哈、啊。一生创作了很多的圣诗，600多首、啊、很出名的。现在教会崇拜、引入这个诗歌，我们每次崇拜都会敬拜小组、唱诗歌，一定有的，一定有诗歌的。那把诗歌带入到崇拜当中，这个华兹，以撒华兹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啊、他听到这一个曲子哈，我不知道谁的音乐比较好，对。谁会念唱这个曲子 啊谁在唱？是孙老师唱一唱真啊。哎呀，对。哆来咪发嗦拉西哈、啊。那么你如果看这个五线谱哈、啊、绿豆芽的话哈、啊、你发现一个规律是什么啊，一个比一个低啊，一个比一个低，一个比一个低，一个比一个低啊，一个比一个低。以撒华兹就用听到这个谱子，就用诗篇98章啊写了一首词，非常著名的圣诗《普世欢腾》啊，《普世欢腾》，救主降临，救主、啊、或者说中文翻成救主下降。救主下降，普世欢腾，救主下降。我们的主就是道成肉身，他是从天上下来找我们。雅各的这个梦在1000多年之后啊，在新约圣经里，约翰福音啊，耶稣呼召腓力跟拿单叶的时候啊，腓力当时已经跟从了耶稣了啊，然后腓力跟拿单叶说啊，我告诉你哈，摩西律法的那一个的弥赛亚来了啊，那个人就是拿撒路人耶稣啊，拿撒勒人耶稣啊。当时拿撒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名气呢也很不太好的、啊、然后拿单也说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这个讲话很不客气啊，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不过当拿单也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对他说了一句非常震惊他的话，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了啊。那这句话可能对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啊，但这句话触动了拿单也，以至于他讲马上就反应，你是上帝的儿子啊。无花果树底下可能就是拿单也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这个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些事情也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个人怎么会知道呢？没有人知道的啊。这个地方可能是他独自祷告默想想一些事情的地方，除了神和他自己以外，谁可以知道这些隐秘的事情？所以拿单也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否则谁可以能洞察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那一块没有人知道的事情的地方？那这个时候耶稣就讲了一句非常意味深长的话，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实实在在，耶稣经常用这个，我阿曼阿曼的告诉你们啊，我真真实实的告诉你们啊，你们要看到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熟悉旧约圣经的这个人呢、啊、听到这句话一定会想到雅各的这个梦，那个连接天和地神和人的这个天梯啊，这个天梯。那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哈、啊。雅各的梦我们知道是天使在这个梯子这个天梯的上面、啊、上去下来，但这里耶稣说天使要在什么人子的身上、啊、耶稣在这里代替了那个天梯、啊、耶稣 就是那个连接天地的通道，耶稣就是人通往上帝的这个道路。在雅各的时候，人 要通过献祭、遵守律法、行善事，能够接近上帝，需要获得长子的名分，才能够继承家族的产业。现在耶稣说，我就是那个梯子，我就是那个通道，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靠自己的努力啊，人靠自己的永远没有办法搭建这样的梯子，能够高到通天，高到天堂啊，能够承受神的产业。雅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用尽心机，靠着自己的努力啊，靠着高明的手段，狡诈欺骗，走错了路，用错了方法，不但没有得到，反而成为了一个逃亡者，变得一无所有。但是当一无所有的时候，怜悯人的上帝就主动地向雅各显现，告诉雅各哪一条路是可以通天的，哪一条路是正确的道路。这不是真正就是一个福音的写照吗？自从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之后，人跟神的这条通道就被切断了。在伊甸园当中，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永远不死但是吃错了果子，挑错了，走错了路，他们就被赶出了伊甸园，由基路伯守着，四面有喷着火的剑，怎么可以回到伊甸园？靠人的努力永远都回不去，怎么可以重新吃那生命树的果子？从那天起，人就只能在地上想办法开始寻找不死的灵丹妙药寻找秘方想靠自己的努力回不去，靠我们自己永远都达不到这样的标准这样的要求太高了，地上的梯子永远顶不到天。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像雅各一样，在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小聪明去抓取生命 当中的好处结果发现越努力越空虚越追求越迷失，路越走越危险我们的愿望都是好的，我们的目的也都是好的，我们希望得到好的结果，但是如果方法是错的，走错了路，爬错了山我们就会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那神的恩典用他自己的爱子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那一座的天梯如果如同雅各在那个太阳落山的那个晚上，那最黑暗的那一夜，神为他打开了那扇门雅各什么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做，他做了一件事，就做了一个梦什么都没有做，他没有献祭，他也没有祷告，他也没有读经但神主动的降临，从上而下，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不是人去找神，而是神来找人一觉醒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神竟然在这里。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都是像雅各一样聪明，有计划，有目标，可能也是抓到了一些祝福抓到了一些成就，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却是空的。或许你现在也像雅各一样，枕着那块冰冷的石头在睡觉，心里很冰凉，但是这段经文在最后告诉我们，神提醒我们说，我就在这里。神对雅各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 我现在要将你所躺卧的地赐给你，给你和你的后裔啊，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沙尘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啊。后面那句话就领你啊，将来要领你回归这地，总不离开你。这就是雅各要走这段路能够走完的一个盼望。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今天神说我要成为你的神，雅各的神。雅各睡醒了，梦醒了之后第一句话就说，神真的在这里，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能够蒙上帝的拣选，成为他的儿女。我们都是有神的人，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但很多的时候我们跟雅各一样忘了神在这里。我们忙着计划，我们忙着应付生活，我们忙着追赶这个时代的步伐，忙碌盲目茫然，我们拼命的忙，拼命的抓，以为抓到了，结果发现一无所有。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我们的幸福的生活就在我的下一个工作，我的下一段房，下一栋的房子啊，我的下一段的感情，我的下一次的成功。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人心有一个洞，这个洞只有上帝才可以填满。人可以在世界上拥有金钱、地位、成就、爱情，却依然可以失去平安，因为人离开了神，永远都在找一条路，找一条回家的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的道路、生命的道路，那条连接天和地的道路，人回到上帝面前的道路。但愿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如今也是雅各的神，今天也成为我们的神神正在对我们说，你不要再用你自己的手去抓，因为我已经张开了双臂来迎接你。也许你现在正在走在旷野，也许你正面对很多不确定的明天，也许你面对一段关系的破裂，心灵的疲惫。但是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那一座天梯仍然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那天梯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降下来，是连接天和地的那一条路，他永远都不会离弃我们。但愿我们做梦醒来的时候像雅各一样，神真的是在这里，上帝的荣耀真的在这里，我们的君王也真的在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在旷野当中寻找我们的神。当我们疲惫，我们孤单，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你的天梯依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天梯，他就是那条的道路，真理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主啊，但愿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愿意放下我们自己要去抓的东西，我们愿意被你紧紧的抓住。愿我们的心能够成为伯特利，神的殿，天的门。求你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同在的记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